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读的啊，我们上次是到第三，到第六啊，三到六，我们念一下。他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它是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百姓说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刻还没来到，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上帝没有把这些困难拿走啊，给他们方方面面的方法啊，来建圣殿呢，就表示说时间没来到啊，时间没来到，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应该等了啊，但是在等的时候啊，就看见人其实就专注在他们心里面最关心的事啊，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自己。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他整个背景我前面也说过了就是一群回归的人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上的确是有迫切感是因为以前的日子在外邦过得很好所谓的很好就是说物质上了虽然是战败国是被掳的，但是他们也不见得是奴仆什么他们也可以过生活。但是一回到自己的地方呢，什么都没有虽然有自己的地方，但是却有许多的缺乏所以在这种生活层次的差距这个变化的情况下呢，人就有一种心态就是很希望能够快快的把他失去的给赚回来常跟自己说我再一年我再给我多做一次再给我多赚一次我就够了就常会有这种假设就是他们缺乏的就是那一点点就差那一点点也不要很长时间就再给我一点我就可以做到。所以这种心态也很正常我说正常就是我们自己都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觉得说该做的我们不想马上做的话我们就会跟自己说我再把这个东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它做完。做完了我就可以全心全力做下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常常想设想也是我们的一种所谓合理的安排了。所以当时回来的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嘛就觉得说圣殿我们也努力去做了但很明显嘛就是太多的困难王帝也不喜欢呢我们就不要勉强我们做自己的事。好了看来是合情合理就做了。但是当他们在忙自己的物质的时候忙自己的产业生意的时候圣殿又重新被允许了可以重建了。那个王已经死了新的王上来给他们建了。他们这时的困难就是他们转进去忙自己的生活之后就转不出来了。就拖了说还是很难还没做完还一点点我那个刚买的太阳能板还没放上去我刚买的这个彩玻璃还没装再下个礼拜再下个月拖两年都过去了。所以上帝就把先知派来了就开始来就是单。开始是劝人责备了但你最后也是安慰他们。好这里有一个就是 一种怎么说呢，原则性的东西啊。第一就是这个殿，这重建这个殿呢，其实它没有一个真正就是物质上的价值，是因为这个殿在主后七十年还是要被拆毁的。就是他上帝并没有说啊、哦、这个殿是神圣的啊，必须怎样怎样怎样啊，而且它是永永远远的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建筑物本身没有什么特点的啊，就是再辉煌主后七十年，就是在人类历史里头呢，这个殿存在的时间很短的。大卫之后所罗门建啊，这个殿一直存在到这个西西家的年代就拆了，以后顶多不是给他三毛，以后900到500吧啊，就400多年啊，年就被拆了啊。然后来重建，这个公元前啊，大概400年重建了，连到公元后70年，一直到今天，都是被拆毁的啊。所以，如果人类历史有几千年的时间呢，你可以说这个殿多数的时候是不在的，不存在的。所以如果它是一个神圣上帝的象征的话，这样来表示说我们地球上帝根本就是来度假而已啊，他就啊，他比较多时间在火星啊，还是在土星啊，地球是偶尔来探访一下，因为多数时间他不在，因为圣殿不在，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过度一样，因为这些话就觉得说上帝其实是很在意圣殿的那个建筑物啊，也要从新约啊跟旧约的关系啊去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质嘛啊。所以旧约圣殿啊、圣物啊、这祭坛啊、这些圣殿里面的摆设品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跟基督的救恩，新约耶稣已经来了，成全了，所以这一些预表物如果再拿出来的话，就亵渎了上帝了啊。就是说啊，其实耶稣不是基督哈啊，就是我们还需要预表在等嘛，是吧？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是啊这个预表物所表征的那个东那位啊，这样这些预表物就应该停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正统的基督徒啊，应该接受这一点，就是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OK， 犹太人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一切被上帝选召、被圣灵就是更新割礼的人，包括华人、印度人、黑人，什么人都有，可以吗？就是这是，如果真的是真基督徒了啊，读圣经的基督徒啊，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就会认为犹太人现在地球上面的那个以色列啊，那个一个蓝星星的那个大卫之星的那个国家啊，那个叫做以色列人啊，那个地点叫做耶路撒冷，那个城叫做圣城啊。这样的基督徒其实是坦白说是没有读圣经啊，然后是说他读了，他没有圣灵在他心里，所以他没有办法明白整个圣经的用意啊，或是说上帝的心意在里面，他就会停留在一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还就是会迷信这个物质本身就是上帝的重点，上帝所关心的事，可以吗？当然我上次也说了，你们也讲了，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的当中呢，你不要惊讶，多数你可以说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呢是相信就是第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错误的想法的，就是说多数的所谓的基督徒呢，他们其实是真的以为那个以色列那个地球上面那个国家啊，那个现在跟 跟中东处得不好的那个国家呢，就是圣经说的以色列。很可悲啊，你说多数人都没有读明白，对不对？或者明白根本也没有什么好难明白啊，你只要把这新约的一些经文看一下就知道了，保罗都很明说这些事。 OK， 但就是多数的基督徒是真的认为，所以他们要去圣殿朝圣，他们要去圣地朝圣，他们还要去那些地方啊，他们还要很追崇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所以今天还有很多基督教跟犹太教是扯不开的啊，总是要说自己是Jewish Christianity 啊，就是他们要说我们是犹太式的基督教，但这个用词我也不介意啊，只是我是说，你要明白犹太或是以色列这个名称在旧约是预表来的，因为它预表一个神圣神的子民。如果按实质来说，在旧约以色列都不存在，因为以色列是拜偶像的。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不遵守律法的，是吧？不然他们就不会灭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圣名圣城在旧约不存在啊。但是为什么有呢？是因为它是预表嘛，它只是一个预表。它预表谁？它预表在新约里头有一种人，他是被圣灵更新的，他是能够，就是我们说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啊，我们就可以与神沟通啊，我们可以用祷告啊来到主的面前。他是在讲这一种人，他不是在讲旧约的那个表面上的一个族群。这就是你，所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的基督教是从犹太就信仰来的，这也因为你讲的是旧约嘛，对吧？但是你不需要去强调地上有什么民族是好像他的血统比较特别，他的 IQ 比较高之类，这些东西不用特别去讲，是因为他们只是预表。真正今天上帝的心意已经成就在普世的教会的当中，是这个意思啊。但我们在教会还是要不断的教导了啊，不断的说啊，大家也要自己好好看圣经。但是很惋惜的就是多数的人，多数的所谓基督徒，特别是美国的那些啊，也不读圣经啊，天天就是唱歌啊，跟着啊听讲员讲故事的这些人呢，他们都会很就是很支持这些就是中东的政策啊美国介入，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说以色列吗？圣经也有一个字叫以色列吗？所以就是这指他了。如果那么容易，你也可以说迦南的名也在圣经里面嘛。当然圣经迦南是地方嘛，我的名在圣经里面，摩西啊，你也找到，就是我了，我可以这样讲，你肯定笑啊，你说怎么可能是你，是吧？为什么你说今天的以色列怎么可能是圣经的以色列？这当中这些人都早都不在了，只是保存了一些的文化，连这些人的名字被改成犹太人的名字，连他们回到那个地方，他们重组，但他们用回了一个字叫以色列，其实是借了圣经的字啊。无论怎么样了啊，总之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去扯这个话题啦，就是点到为止，就是说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争辩啊，就说到底这个血统啊什么什么，没兴趣了啊。总之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建筑物本身，物质本身绝对不是上帝关心的事啊，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宰，他真的不需要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建筑物只是告诉你说他住在这里，他要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你看不见上帝，你看到他的这个建筑物，你就相信说他在我们当中，其实他早就在，只是他弄一个就好像有一个地址这样啊，好像很多人他们在加拿大，在美国，他们都移民啊，都过来了，但是拿了那个绿卡之后啊，隔天就又飞回去香港了，就回去做生意去了。 就是他们的纸张上面是有一个地址的，但是他们没有住在那里，他们多数时间是住在亚洲，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在加拿大生活，因为加拿大没有工作，但是他们想保着一个以后啊，就退休后去，所以他有一个地址嘛，连这个地址呢，好像就让海关啊，让移民官啊就能够接受啊他在，他其实还不在。其实我们就知道说，真正那个建筑本身啊，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不担保任何东西。如果上帝真的不要在这个地方，你建100个殿也没用啊。但是如果上帝是信实的，他愿意在，有没有建筑物其实不是很重要啊，建筑物只是当时鼓励坚固啊就业的人啊，因为他们还在等那个感受啊，等那个经历。我们今天有重生的经历之后，其实你不大需要建筑物的，因为你有什么不够的，你往里头看就有了，你不用往外面找的。就业的人需要，他们需要看到羊被杀啊，知道哦有一个带俗物啊，他们要看到祭司穿的漂亮漂亮的啊，穿到高贵高贵的走出来，你就相信说有一位带俗者啊，有一位带求者啊。今天我们不需要去真的去到农场去看呢人家怎么杀羊才明白耶稣爱我们呢，我们不用这样子了，你往心灵看，因为圣灵把这一切都放在我们里面了啊，你往心灵里面去审查啊，就是读神的话，其实这一切就有了啊，他的确信就在这里。好了，长话短说了，所以上帝真正责备他们不愿意建殿啊，不是因为上帝需要那个殿，而是他们需要那个殿啊。他们如果没有关心圣殿，其实就很明白的表示他们关心就是自己啊的物质的生活是短暂的，而且如果关心自己物质的享受生活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跟世界其他的人一样，对，他们就不会等候弥赛亚啊的降临了。 OK， 这是上帝关心的，所以上帝就要透过建这个建筑物啊，让他们的眼睛亲手去做一个祭坛啊，亲手去做一个圣所啊，亲手去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当人亲自去做的时候，就有思考，就是被激励信心了。如果你不做啊，你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就这样不产生作用了啊，所以是为了他们了。OK。好了，连接紧接下来那些话啊，就是说百姓没有就是可以建殿了，他们还是拖延不回来做这个工作啊，是因为他们真正就是关心的啊，或是心里真正焦急的还是他们自己的享乐的啊，在地上的东西。好了，上帝就差派这个先知去责备，连经文告诉我们不只是话语啊，上帝也做了一些事情，就是给他们在生活中开始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啊。这里说的奇怪事情就是种的多收的少，吃的不饱喝的不足啊，穿的不暖，工钱就是拿到了又不见了。 OK， 好了，这个不是不应该被我们可能读起来我们说这个叫天灾人祸啊，就算了。 OK， 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说你们要审查就没意思了，对吧？你说审查，这本来就天天都发生了，审查怎么审查啊？就表示说这些事情呢，虽然描述起来好像没有很特别啊。OK， 没有说一种好像外星人啊什么，就是让你觉得独一无二啊。描述起来好像就是一般。就是农夫啊，就是他们没有好收成的这种情况而已吧。OK， 虽然写是这样啊，但是很明显呢，上帝要他们反省，就表示说 对他们来说当时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就上帝说你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 OK， 这不是一般临到不幸的列邦的事情，这是临到你们而已。可能当时大家都收成特好啊，这些周边的国家啊都丰丰富富啊，绰绰有余啊， OK 啊，人家那些就是我们说以东人啊，这些腓力斯人啊，人家不撒种也收啊，不想吃一堆食物啊，衣服多到穿不完啊，钱呢没做工钱特多啊，自己来啊，人家都这样了哦。但以色列却反的，就是相反，同一个地方却有相反的事。但上帝就是这样说，你想一下嘛，你还认为这叫理所当然吗？这不是咒诅吗？这不是我不喜悦你们的一个表现。所以上帝就叫他们说，你们反省我对你们的管教，但目的是要他们悔改了啊。只是这个读起来你就发现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们很肯定是没有回来见殿啊，所以先知才需要再讲。所以表示说这些百姓呢，其实他们遇到了这个事啊，遇到了这些缺乏啊，他们不仅没有悔改啊，而且可能他们更拼命的去为自己工作，是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把房子盖起来哈，让生活舒适一点，现在生活缺乏了，他们就更要做这个事了啊，所以他们没有回转的一个心意啊，所以上帝又就直接派先知就指明说的，就说就是这个事情，就指明着啊。好了，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说的背景了啊，等只是你把它用到今天了啊，我这个哈该我也在别地方讲过哈，记得有一次我讲的时候，我就跟那些会众说，我说，大家都应该反省。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也讲类似的话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那种众多收少、吃不饱喝不暖的情况。OK， 他不是家家都一样。OK， 就是说这里讲出的就是一个上帝让你得到，但是好像不能够满足，好像你能够吃一些东西，就是桌上不缺乏食物，但是你吃了对身体没有益处，因为上帝不祝福你吃喝啊，你赚可以工作有赚钱啊，但是同时候一些灾难临到你的身上，就把你赚的全拿走了，也没人来偷，也没人来抢啊，但是你自己得送出去的啊，就是。刚刚今天赚了1000块啊，但是回家的路上四个轮胎都爆了，就是赔了2000啊，你说好像没工作一样啊，就白忙了一天，虽然看来是赚了，但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倒贴啊，就是说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反省，有这种的情形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的时候啊，叫我们烦恼，我们就要知道这不是寻常的，因为上帝是看顾万有的嘛。如果当上帝让这种记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像这里说的，省察自己的行为。你说省察什么呢？那就是省察一个，就是你追求的是不是上帝所要求的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就追求自己的享乐，而忽略上帝的荣耀啊，但荣耀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要讲白一点，就是上帝的诫命。那你可以做到牧师啊，你可以做到教会的传道人牧师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就好像很多牧师啊，就到处走啊，很受欢迎啊，讲很有口才啊，又会弹又会唱又会讲啊，很受欢迎啊，但是你跟他接触，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牧师，他是一个演员。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讲道的时候他在家翘脚，他不需要关心任何的人，他就整天关心他的音乐啊，关心他自己吃喝怎么精致啊， OK， 到周末他就把一个奖章拿出来，打个领带，都到教会去讲道。其实这种人，其实一定有灾难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关心爱神爱人的诫命。虽然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因为大家都会假定他是爱主的，所以他才会做牧师嘛。但恰恰好，最多不爱主的人也是牧师。因为他们很受保护，因为他的那个外表跟工作呢，让多数的人已经，他不需要讲了，人家都已经假设是这回事了，对不对？他用很多的口才来取代上帝给他的话语，所以他讲很多话很让人听来动心了，人家以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但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些嘴皮，他自己也不做的事情，他就说太多了啊！你只是认识有的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朋友啊，或是亲戚啊，都有这样的人哈。OK， 只要你接触一下，你就知道了。OK， 啊，这一些事情呢，就是这我要说的哈，就是如果这种所谓的怪事临到了啊，你就不要因为你这在教会有做什么事啊，怎么的 ，OK， 你就把这个放下，你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关心上帝的心意？你在生活当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你说我不要穿，我不要吃，我不讲究啊，我过得很平凡。但是你有没有爱上帝？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仍然还是谋求自己的益处啊，就要悔改。那好了，我讲那么多啊，我意思说我这样子说当然听来不高兴啊，很多人都觉得你不讲祝福，你也讲这种话。那就有人问我了，玩的机会啊，就说哦，你这样讲啊，因为你要小心哦啊，因为以后如果你生病啊，人家就会说啊你是被神刑罚啊。当然当时听得这样说是会愣了一下啊，就说哎，这个逻辑是哪里来的啊？当然我在说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啊，你们明白吗？如果我跟大家说你们生活遇到一些怪事啊，就所谓这些所谓困难啊，我如果直接说上帝要我们反省要悔改，我把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啊，这只是一个自然的灾难啊，这只是一种概率啊，临到你没有什么意识的没关系，你是一个爱主的人没关系，上帝会帮你，我把这个拿掉，我直接说上帝会给我们受苦是因为他要我们悔改，这样我应该也是把自己放在里面嘛，对不对？我应该把自己说是啊，如果有一天我做一个你们的长老啊，如果我撞车啦，或者我开车去苏黎世啊，车坏在路上啊，还是怎么我要悔改。 OK， 那我当然是把自己放在里头才这样说嘛。连后来我才明白，这跟我说话的人，当然他自己也是传道人啊，他是不说这个事的，就是因为他怕呢，他如果生病人家说他不爱主啊，如果他遇到不顺利的事啊，人家说他被神管教，因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完美的形象给大家看了啊，他让人家感觉到他是一个爱主的传道人，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其实有，他不讲而已，他怕人知道嘛，他把一切他遇到的困难都藏起来，连表面看来好像他从来都没遇到困难，因为上帝祝福他。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你一定露出来的，对不对？如果你压得住藏得住的东西呢，是那些你还不是很在意的，你总有一次是因为你失去的东西是你心疼的，你就爆出来了。所以我就跟那个人说，我说有什么问题呢？我早就预备好跟人家说，我生病我当然要悔改啊，为什么做一个牧者会害怕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塑造一种好像神圣不可侵犯的，好像哇，你们弟兄姐妹都要悔改啊，因为你们很多问题，你看啊，孩子不听话啦，工作不顺利啦，对不对？为什么会把自己就是放出来外面呢？我不害怕，我们也不应该害怕，任何人都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 都是常会被上帝管教的人，因为上帝很爱我们。所以不仅是弟兄姐妹遇到困难啊，我们鼓励他们要反省悔改啊。如果传道人自己遇到困难，其实也要让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为他来求恩典，他自己也要犯罪，也要因为就是得罪神或是没有顺服上帝而要悔改，这没有问题啊，可以吗？就是做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领袖啊，教会的领袖，不是因为你是圣人啊，是因为你有呼召啊。当然你也不要做的比人家差，这个是太离谱，但是不是因为你是外星人啊，上帝没有选一个外星人啊来做牧者啊，他选一个从我们当中一个弟兄跟我们有同样有血有肉的人来做牧者，是因为基督的形象放在他的身上啊。当然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心要为别人警醒，为别人更加成圣，他当然就没有资格啊做别人的带领者了，对吧？我意思说，如果他觉得啊，反正我拿一份薪水啊，我就只做我要做的哈，我才不管弟兄姐妹啊有没有爱主啊，总之每个礼拜有崇拜有奉献收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做传道人啊，也主耶稣肯定不是这样的。OK， 但是另外啊，如果你真的愿意弟兄姐妹成长得益处，并不表示你是神圣啊，不需要树立这种形象的，可以吗？我们也不需要期盼这种境界的，不存在的啊。我不是讲闲话，我是讲真的啊。我是在牧师的圈子里面长大的哈。但我不批评啊，我说传道人啊 ，OK 啊，我认识的传道人不是在台上跟台下看的，大家是在台上台下看看牧者的，看大讲员的呢。我是在饭桌上跟看讲员的，所以他吃的鱼、吃的肉、吃的菜、喝的酒，是平常人吃的。我意思说，一样的人来的，知识上比较多，经验上也多。软弱也很多，只是他会明白他有软弱，他会愿意去就是比弟兄姐妹更早就去就是去得胜啊，或是去回转，但不表示他没有的，他的那个罪性啊还在的，一样样的。可以吗？我不是，因为我们这种华人对传道人那种神圣的，其实从我们民间信仰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道士啊，那种打斋的和尚啊，我们就以为他们因为长期在庙堂里面修炼，可能他们就是那种就是不食人烟火的啊，没有七情六欲的那种怪兽啊，我们觉得哇，这些人特别神圣，没这回事的，大家都是亚当的后代来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好像也有点把传道人看成是道士啊和尚啊，所以我们就好像莫名其妙。诶，我想这些传道人也很高兴你这样想，因为这是免费的东西嘛，他不讲的是你自己以为的，不是好了默认了嘛。对，但我今天就想告诉大家没有这回事的，我自己也不是。你如果这样想，我告诉你不是，我不需要跟大家交代啊，我做了什么坏事啊？我当然不需要，你们也不需要跟我交代啊，对不对？跟上帝讲就好。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做大家的长老，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外星人，不是，完全不是啊。可以，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这种话，很少讲，或是很怕讲，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障碍。那是我现在想起了，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灵粮堂的时候讲，我在灵恩派那边讲，因为有一次他请我去解经嘛，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我就讲了哈该书，我就讲这句。哎，你知道灵恩派都是讲成功神学嘛，啊，祝福祝福，我突然间一段经文说，啊，这傻得多，收得少，他们愣在那里看着我， 他们说这是旧约吧，新约不会这样的。我说会，我说你们的孩子不是不听话吗？刚刚不是你，哎，这位弟兄还跟我说你什么什么病啊，你呢要祷告什么。我就把他们随意里头把问题说出来的东西点出来，我说哎，这些就是记号啊。因为他们很难接受，因为他们一直牧师，他们的牧师告诉他们啊，这些是魔鬼啊，你们要求耶稣，耶稣会帮你。他的牧师没有要他们悔改，他牧师反而安抚他们说是魔鬼不好，不是你不好， OK， 你很乖，魔鬼来骚扰你，所以我们要求耶稣把魔鬼赶走。其实我跟他们说，魔鬼是上帝的天使，就是因为你不乖，所以上帝用撒旦来管教你，你悔改了，上帝说不需要管教了，撒旦就走了，是这样吗？那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很容易接受啊，很难的，很难接受的。你不要只是会有很难接受，连那个牧师都难接受，因为他反过来问我，他说你小心你自己以后不要出什么事啊，你撞车不要跟人家讲啊，你生命，他反而警告我说你当心你自己，如果这样讲，你遇到什么事人家会说你要悔改。我说悔改就悔改了，怕什么？我说我又不是圣人啊，你为什么要说到这种不必要的东西？他是男主弟兄姐妹转向上帝的，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圣人呢，弟兄姐妹会比较愿意选择来到圣人的面前，而不是上。所以你就看到教会很可怜，就是很多基督徒他很依赖这些所谓教会的这种所谓属灵的长辈，对不对？越有强烈形象的教会呢，就越有这种问题，就是信徒离神就越远，因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中保，就他们的那位老牧师，就他们那位很有恩赐的长老或是执事，什么事情他们连祷告都不祷告，他们第一个就会去问这个人说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对不对？连这个人也很高兴的常常给意见。我很发现很教会有很多这种我们说棒倒忙的所谓的老信徒啊，他就把他生活的一套拿出来哈，啊，人家连搬家生孩子找学校什么他都有意见的， OK， 因为他信主久嘛，他就一套一套的拿出来哈，就给人家指示这样做。为什么？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给弟兄姐妹意见或是给他们一些就参考书啊，一些其实我们是把他们往上帝后面再推的，把他们推得更远，对吧？你说我又不是你的宗保，我是你的弟兄而已嘛，你来跟我讲你的问题，我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帮你，我有经验，我自己的情况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表示说这个方法是绝对的嘛，对吧？我不认为，所以我做你的弟兄，我们每一次都应该一起来寻求上帝要怎么帮你。你要把人推到上帝那里，不需要给经验，也不需要给答案，更不要给太多的建议，因为很多很直接的东西，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把握。说回来了，那我讲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抓到这一点啊，就是教会不需要树立这种属灵的这种我们所谓哈，就是高尚的这种形象啊。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圣徒，这没有错啊。如果会有对你有迷信，你要让他们明白你只是与他们同样血肉的人。如果会有想要从你那里得到一些上帝的心意呢，你要把他们推到耶稣那里去，因为我们并不是被设立来取代主耶稣基督的，可以吗？因为有一天这些人离开了，我说这些领袖啊，如果老牧师去世啦或者什么的话，你的教会就散了，因为他们始终都没有跟过耶稣，他们都不懂怎么办，对不对？好了，不多讲啊，这只是有感而发，因为我突然想起以前，不是以前啊，就 几年前啊，可能四年前吧，啊，那是讲在这个在加拿大的时候讲这一篇呢，啊。好了，来我们来读这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来读第七的第八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嗯，他有一点重复前面说的话，对吧？前面就说他没有建啊，没有做该做的。啊，上帝说我惩罚你们，你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上帝又重说了啊。但上帝不单只是要他们省察自己啊，上帝也要他们有一个行动啊。所以上帝要他们为重建的事情重新去做预备。OK， 啊，但我再说了啊，就是这不是突然间就这样子要求的啊，已经等了很久，而且也经过了很多的就劝导啊，上帝也开始在他们的身上做了一些管教，就苦难的作为了。所以如果凡是属神的人都是时候要回转了啊，不应该还继续的刚硬在自己的就是卑劣的当中。 OK， 好了，他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了，这里又在重复的说，就是要他们把他们遇到的事情跟他们就是领受上帝的吩咐啊，这两个事情做一个对照，你开始就会看得出他们真的需要回转。 OK， 他们需要回转到上帝的恩惠跟慈爱的当中啊。但这个回转呢，不只是一种意念上的回转，然后说哦，我错了啊，这样就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啊，是，我应该更爱主。OK， 拜拜啊，走了。连上帝说，省察完之后呢，就行动去取木料，取木料盖房子，盖自己的房子，不是给我把这个殿重建起来。所以上帝要我们在悔改的意念有之后呢，还要进一步的悔改，就是要离弃错误的事，要建造，就是要重新做上帝要求的事。我们可以因为自己不爱人啊，不够爱神啊，而懊悔。我们可以啊，可以认罪100遍、1000遍的，啊，每个礼拜啊，我们崇拜啊，迦南会带我们认罪嘛啊，通常是认这个罪了啊，他也是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好了。但是如果做完那个祷告之后呢，我们只是懊悔我们不爱人，但是我们没有去行动啊，我们没有愿意说好，我就要以神的话啊，神的要求啊为我的追求的话，其实你的悔改也是无效的啊，它只是有一种好像一个部分啊，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做到，但是这个懊悔不够强烈去改变你的习性，就是你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啊。好像一个吸毒的人啊，他当然知道每一个吸毒的人都很恨吸毒的，因为他在清醒之后，他都会发现那个后果是严重的啊，不但他自己身体的败坏啊，他连身边的人都伤害了。所以吸毒的人是恨自己吸毒的，但是吸毒的通常是不会改他的吸毒的。为什么啊？当然你说哦，这个瘾太大了，怎么怎么，其实是瘾是大，但是你要知道瘾是勾上了什么，勾上了你自我的感觉。所以当人堕落之后，就是亚当犯罪之后，全世界的人就陷在罪的当中。那我们可能觉得哦，没办法咯，我想做好都不行哦，因为现在其实不是的，他真正的意思其实也不难，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都知道，就是一个瘾啊，就是你说酒瘾啊烟瘾啊毒瘾啊什么都可以了啊，总之我们有一个瘾在那里。其实这个瘾跟什么连在一起呢？它背后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 瘾就是你真正要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个瘾，就是爱神的话，哎呦，读神的话读到上瘾哦，有吗？你可能都觉得这个叫不正常，可能你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的，因为当然那时你不会叫做上瘾啊，你会说你是爱慕神嘛，是吧？你用爱这个字嘛，所以瘾呢其实是一个自爱的东西，就是你很喜欢自己的感觉，很自爱，所以你的瘾很强，所以一切勾上这个自爱的事情啊，都是你只有后悔，但是却改不掉的。就是你要自己太强了，那个感受太强烈了，所以这个世界当然不会这样讲啊，你去找那些心理辅导啊，说哦这个是基因问题哦，哦吸毒的人哦都是基因有问题哦，是他们的父母啊基因的这种造成的啊，他们就会有一种像吸毒的瘾在那，那他们当然是把罪性跟一切的行为切开了啊，就认为啊都不是你的问题啦，都是社会造成啊，荒谬的。其实这我们哪里需要这些人来给我们解释？你每一个人诚实一点问自己，你就知道，你问你自己啊，你的瘾是什么？它没有力量在那里的，是你给这个瘾有力量的，它不是好像一种。好像鬼魔这样啊，他操纵你啊，让你忘记。你在上瘾的时候，你很清醒的，你会选择对的时间、对的时刻去做这个事的。你根本没有鬼上身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不该做，啊，知道一些事情要放下，但我们只是懊悔，但却没有。就是改变啊，就是把它就是做对的哈，它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还是顾惜了自己高过我们体贴上帝。然后你听来是好像很悖逆啊，你说哇连神你都觉得不比你好啊，但这个就是普遍全世界的人都在做的事嘛，这就是亚当当时犯罪的开头，就是连上帝都不如亚当自我的感觉好，所以亚当就选择自我的感觉，连这个瘾就一直在世界里面走了，是免费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不用栽培的，连最小的孩子都有的，就是自我，这个是免费的，跟着来的。只要扣上自我的，你就倒霉了，那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一直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因为你的存在就是那个东西的存在。除非有一天呢，你跟自己说，让我死去吧，让我只爱耶稣，自我死去。你自我一死去，那勾上你的东西就干了，就枯干了，就好像一棵树啊，根切了，上面再漂亮的花都要干掉了。迟早的啊，其实信主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让我们自我孤干掉，自我孤萎掉，帮助我们克制罪。但是其实教会很多时候还是鼓励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不注意啊，你看一般的信息还是会鼓励自我的啊，自我良好啊啊，祝福祝福祝福。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一直，你本来没有那么自爱的，就是去了教堂多啊，唱了那些歌啊，都是我哈、啊，都是唱自己的感受的歌啊，老说去教会是为了充电，根本都不是为了神，是为了自己充电充电。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讲成自己是手机要充电啊啊，全部都是啊为自己啊啊，很有领受。今天呢 啊听了感觉良好，全部你看。我说你不来教会更好，你来了，你反正自我强大，因为教会一直给食物吃啊，他把上帝的粮食主要的拿掉了，剩下这些没有意义的往上帝的所谓粮食啊，就是教会包装过的东西啊，不是圣经啊，就是讲一些什么家庭关系啦，讲一些这种 社会道义了哈，就包装了一下给你了，哎，你吃了，你的自我就越强大，其实越难摆脱罪。OK， 所以看圣经，上帝其实要求我们的就是这样，省察行为吗？好，错了吗？对，不要光懊悔啊，要做对的事。上帝说去上到山上去取那些我为你预备好的木材。OK， 啊，所以罪，我们之前的罪恶要成为我们所厌恶的，我们之前的怠惰要成为现在我们行善的动力，啊，不要还停留在就是只是懊悔，但却没有改变，好吗？啊，好，继续了，还是同一节啊，因为比较长啊。你看，刚才就说到啊，取木材建圣殿，我前面也讲过了，就是说，重点真的不是上帝需要有一个用木材做的物质他才高兴啊。OK， 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上帝要他们实质上把这个建筑盖起来，重盖起来呢，主要是要他们经历重建的过程，就能够思考啊，圣殿所预表的、所表征的啊，这个救恩的一个应许。OK， 所以他们如果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们参与圣殿的重建啊，他们在修这个、修那个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嘛，哎，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啊？这东西为什么这样讲究啊？这样讲究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会多想，当他们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是弥赛亚的应许，也其实是激励他们迎接，就是快乐哈，因为他们是回归后的人啊，就是三四百年之后，就是基督降生，基督来到地上。OK， 所以的确啊，我们不要太自信啊，就是你可以说圣经你都读过了啊，你就把它关上了。OK， 太多的信徒都在信主前面几年都把圣经读完了，特别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啊，对你们来说，读圣经比读啊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红宝书来的容易啦，对吗？啊，虽然红宝书也是小小本啊，但是这个圣经故事多嘛哈，所以有情节啊，又容易记啊，所以你可能一信主，人家说读圣经，你读得比牧师还快啊，读到那牧师都不想理你了，因为你老问问题，不想回答你。你读读读读读啊，读完了，结束完了，结束了，然后就这回事啊。OK， 知道了，知道，都听过几个名字啊，听过几个主要的事件，你圣经就放下了，就好像你处理一般的课本这样子。OK。你要知道你没有真的在读圣经，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的书，不是你读完一次之后你知道它的内容你就能够掌握的。圣经是上帝不断与我们说话的媒介来的，就是每一当你要上帝跟你说话，基本上上帝是透过圣经的话跟你说话的，就算你没有打开圣经，上帝是让你想起他的话，就是想起圣经的话来回答你，是吧？你心里面想一件事情，他就让你想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你想到一件事他就让你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你头脑里面如果没有圣经节你怎么知道啊？你不是在说哎，我在等啊，不好意思，原来这是刘德华的歌词啊，这是谁谁谁的歌词，因为你老听流行歌曲嘛，因为混进来的有时你连是圣经节或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意思说，很多人都以为读圣经只是把它的内容我们所谓的知识掌握了一番就可以放下了，连这个内容知识好像就在你的里面可以让你来运作，每次遇到什么事就用这些来处理。不是的，圣经不，如果要讲知识，圣经的知识没有很多的，因为它是重复的。圣经我再说一次，是上帝与我们沟通的媒介，所以每次你要以神亲近，你就打开一本三十年、四十年随便啊，就一本已经你翻破了， 的圣经，你仍然还能够发现上帝跟你说话，因为他是这个方式。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对圣经没有兴趣了，因为他们已经讲过了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引进很多其他的什么讲座啦，啊，一些训练课程啦，啊，都以为啊这些是在读完圣经之后的追求，其实这是上当了。因为当你开始把重点精力转到这些书本啊课程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已经开始远离你了，这个关系已经开始远，我们已经开始走到偶像敬拜的程序里面了，对不对？你应该反过来的，你应该是读这些课本，上这些课程，越读越看就越喜欢读圣经，这才正常嘛，他应该是把你往上帝那里推的嘛，这些书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书让你越读越不想读圣经，你要把它烧掉嘛。所以今天基督教书籍多数的书是可以烧掉的，多数的人写的书是没有意义的。坦白说，对不起啊，我是受害者，我买书是狂的啊。我跟欣欣以前回马来西亚一趟，我们买的书都是过千的，我说千不是本啊，是钱啊。我们用那时航空公司没有限制行李的时候，我们的行李不是放衣服的，是放书的。OK， 今天这些书在货场已经丢了一部分了，啊，还有一部分等着丢的。我不是轻看人家的作品，我是说的确有很多的书本呢，他们到最后没有让读的人更爱读圣经，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也用就是这些所谓的作者写了很多啊，什么课程啊，很多这种我们说的啊这种步骤的东西啊，啊什么方法什么方法的这种书 ，OK， 经文就引用一两节，后面一堆都是这种表格啦啊，什么见证啊什么，你读了之后，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再去多看圣经，就会让人越来越远离上帝。你们说没有啊，我看的是基督教书籍。没有，就是因为你看了，你越来越不读神的话语，所以你就越来越远离上帝。OK， 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建圣殿就有这个意思啊。对，你说圣殿，以色列人当然知道啊。你问他们，他们都会背给你听啊。前面有什么，后面有什么，几长几宽什么。但是如果你不亲手去做，你没有体验嘛，对，你不亲自去把它建起来，你不参与，你都没有办法在当中有思考，你只是在一个知识上知道圣殿的尺寸，它能够帮你什么吗？不能。如果你不思考圣殿当时啊，你就肯定不会就是想到应许，你就不会向上帝求了，对吧？所以他们天天想的就是啊，我的房子，我的产业，就想这些了。他们不会想到说，哦，弥赛亚的应许，我们要求这个应许，我们要等候。所以耶稣道成肉身那个晚上，没有人呐，什么？你们看圣经，就是玛利亚跟约瑟还要从加利利下到耶路撒冷。还要故意来到那里那边生啊，但是圣城耶路撒冷的人在睡觉啊，没人等这件事，就表示说其实以色列人一直都荒废了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建好圣殿，也思考圣殿的意义，常常去啊祈求等候的话，弥赛亚来的那一天，耶稣降生那一天呢，应该每一个人都像这个西面啊，就是那个老先知啊，这个亚拿那个寡妇叫什么，一眼就看出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应该每个都是这样嘛，不是吗？你们号称自己是圣明嘛，对吧？也在睡觉嘞啊。连那个给耶稣行割礼的祭司都不知道他在给耶稣行割礼啊， 你说奇妙吗？这个不是牧师吗？所谓啊，我们的牧师啊 ，OK， 牧师在，你如果说有一个牧师，他在啊台上啊，就是他讲道的时候，他还不小心讲了一句啊、是流行歌曲的内容，他以为是圣经 ，OK， 他说啊，圣经就是说啊要拼才会赢 ，OK， 开玩笑，你们可能有人懂我在讲什么，就台湾有一首。民间歌曲，这是陈水扁搞出来，本来我也不知道的，啊，就是他大选的时候他就用一句话叫爱扁爱扁啊，就是要拼才会赢啊，哇，那是就通天了，这首歌啊，大家家家户户都在唱 ，OK， 好了，举个例了，哎，有一个牧师啊，他在台上有一天他讲到，突然间他可能他混了啊，他就说《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圣经说要拼才会赢 ，OK， 好了，你在下面听，你说怎么搞错啊，啊？这是你流行歌曲嘛，是吧？就是有点这样荒谬啊！就是那一天哦，那个大祭司给玛利亚约瑟的儿子耶稣行割礼的时候，他让基督第一次流血，因为割礼是要切上他的皮的嘛啊！他竟然不知道这一位就是他的弥赛亚，反而是割礼后出来。有一个老人就是西面走过来，他眼睛都昏花了，他用心灵就认出了这个婴孩就是上帝预备给以色列的救主。奇怪啊？不奇怪，因为世界就是这样，教会可以有很多人的，如果今天是主耶稣来讲道，我想还是有很多人会批评他说太闷啦，没有消化，没有应用的啊！我们老讲圣经，没有别的好讲。我想，如果耶稣在神学院里面开课，可能他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因为大家就比较喜欢去听那些一会弹一会唱一会跳的牧师跟老师嘛。所以坦白说啊，就是上帝做很多事的 ，OK， 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注重救恩，只是很少很少的信徒。真的是走在其中啊！但愿啊，你们听得明白的人要警惕自己啊，就是说常常知道要悔改，要常常在有时上帝会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真诚的悔改，因为只有少数的人最后走上去的啊，多数的人最后还是会像在圣城里面但是却是睡觉的人啊，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啊，让他们建殿，又重复说了啊，并不是注重建筑，而且他要我们就是好像敬拜啊啊献祭啊啊，其实也不是真的在意那些祭物了啊。虽然人有时好一点啊，也做了这些事情啊，你说他们把殿也建起来啦，把献祭也做了，其实也不是真的是上帝最终所要求的，对不对？啊，因为你们看旧约啊。那时圣殿没有被拆的时候，上帝还是责备了他们呢，说他们什么就是这个口是清净了，心却远离了。所以至终就像刚才我说的，上帝要我们的不单只是一种懊悔啊，知道自己不对了，上帝要我们自死自爱，我们才能够舍下罪来跟随主耶稣。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途径，预备我们进入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主耶稣不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说话，我们读的对我们也没有完全有益处啊，它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OK， 那我快快解释了，我时间过了，就是上帝就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做，我就因此喜乐啊。连喜乐中文是这样翻了啊，但是它英文你们看了啊，它是 propitious 啊， propitious 其实有点用另外一个字，好像我们说是啊那个挽回祭的那个字来的，就是上帝说我就会从怒气中回转的意思。所以很明显啊，就是之前上帝是生他们的气的 ，OK， 但是当他们愿意重新看重这个救恩的应许，上帝就说我会从怒气当中回转过来，意思说 我开始愿意听你们的祷告。所以通常呢，我们说挽回祭，其实是跟这个人神关系有关啊。挽回祭不是说好像你就是生活不顺利啊，来个献一个挽回祭啊，连全部都顺利啊。挽回祭是一个挽回关系的意思，意思说本来你跟神祷告，向神祷告，上帝不喜悦嘛，所以他不听嘛。OK， 这个关系破裂了，有一个挽回祭献上之后呢，上帝就重新又听我们的祈求，也回应我们的祈求，是这个意思。所以很明显，他们当时遇到很多事，他们也求神帮忙，但是他们觉得上帝不理啊，他们就做自己的事了。上帝说我不理你们，不是我不得空，是因为我在发怒啊，我在生你们的气，因为你们不看重就是救恩的事嘛。但是如果你们开始愿意回到这件事上，上帝说你们来到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听你们的祷告啊。的确圣殿的每一个摆设啊，都跟神的恩典有关啊，特别是约柜，虽然百姓不能去啊，但是约柜上面那个盖啊，就叫做施恩座，对不对？这可能你们也听过啊，就是我们一般有约柜是一个四方形啊，但其实那约柜是一个桌子，好像一个桌子这样啊，一个夹石这样啊，它的重点不是里面，它里面其实是放东西的，就是放那个什么玛拿啊、摩西的杖啊、石板啊，但是它主要的工作不是放东西的，是它上面那个盖，因为它是一个桌子。你们明白吗？就好像饭桌啊，我们家里有一个饭桌，对吧？啊，可能你在饭桌下面可能有一些设计可以放汤匙的、放叉的啊，一个小抽屉。但是主要这个桌的功能呢，是那个面，是桌面。好了，所以约柜呢，它虽然那名字叫柜啊，这个让你想到是一个 box， 是一个盒子啊，但它主要是一个桌子，叫做施恩座。主要是在上面呢，可以让人求恩惠的地方，是一个 table， 是一个面，一个平面啊，让人到那个地方跟上帝求一个赦罪的恩典。所以有两个基督伯在上面啊，就是说祭司来到这个桌面的时候，他就向着里面那个对象来，但看不见的那就是上帝了。上帝就在这个桌上把人需要的给了人。所以他这个约柜是谁，所以你把这约柜扛来扛去，不是因为它里面藏着什么神秘的。当然这是我们又是看电影好莱坞啊，就把这个拍成好像那个约柜里面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它的重点不在里面的。那个摩西的章石板没有特别的，它的宝贵就是呢，上帝在这个桌面上赦免你跟我的罪啊。就好像你来我家，你要跟我买东西啊，你要跟我签合同，我们好像在国际跟国际之间啊，商家跟商家也是这样，他们需要有一个桌子，一个仪式嘛，对不对？签一本小本啊，签，连我就拿给你，你给我，我就签了，大家交换签名，人就拍照一下，也就生效了啊。你说那我也搞这么多东西啊，你要买就买嘛，不会买拉倒啊。不是的，他需要一个桌子啊，一个很正式的桌子来做这个事。 OK， 连当这个事在这个桌面上成了，这个事情就表示双方就同意了。所以上帝是在这个桌面上呢应许耶稣给我们的，也是在这个桌面上宣告赦免的。所以他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称为是施恩座，一个地方在上面找到恩典被摆放的，就是其他地方没有啊，在这个座上找到这个恩典，他摆放在那里，重新上帝在这个地方向他们宣告恩惠，这就是上帝在这里说的，好吗？好，所以我看我今天还是啰嗦啊，不过 OK， 我讲完这节就完了啊。好，就说刚才说他们如果不愿意的话啊，其实 啊，一直都被上帝的恩惠就是就排除在上帝恩惠之外了啊。但是当他们啊愿意顺从，就悔改，也愿意用积极的行动来顺服的时候啊，上帝就让他们可以经历到啊，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啊，他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来到这个施恩作恩的面前，来得到啊这个恩惠。OK， 其实圣殿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啊，就是让他们好像可以瞻仰啊，就是上帝的荣美啊，上帝的慈爱啊。但如果他们忽略这个圣殿，他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与上帝啊。OK， 所以上帝会生他们的气啊，就是上帝愿意这样子恩待这些百姓，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房子啊，自己的生活，就拒绝了这个重要的，而且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啊，不是跟上帝有关系，就是以他们救恩、以他们生命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好，最后一章子啊，就是不单上帝因此而与他们和好，他说也且得荣耀啊，且得荣耀的意思就是，可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哈、啊，上帝得荣耀是因为他的心意成就，是吗？所以很明显呢，其实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就是我们看重救恩，我们遵行他的诫命了啊。所以在这里说，上帝会喜乐啊，会与我们和好，因为他的心意成就了，他的心意成就，他的荣耀就显明出来啊。所以先知就激励百姓了啊，就说如果他们愿意顺服上帝建殿，他们不仅让上帝的怒气平息下来，而且呢，他们也可以我们说瞻仰啊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件事是他的心意，他永恒的心意啊。所以在旧约里头，的确需要这些过程啊，需要建筑物什么。但是讲回今天你跟我啊，我们没有圣殿去建的了啊。今天刚才我说了，我们的。这个需要重建的圣殿呢，就是上帝常常告诉我们要舍己啊，要把生命的宝座交出来，这就是重建圣殿的啊。如果你真的看重天堂，你真的看重救恩，你真的看重上帝的荣耀，你就愿意舍己，你没有借口什么瘾啊什么什么的啊，没有这些理由的啊。就只能够说我太爱自己，所以我不能爱上帝，所以现在呢，我恨自己，或是我舍己，所以我就爱上帝啊，我愿意就是专专爱上帝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喜了，或者与我们和好，同时呢，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在你的身上就得荣耀，你身边的人也可以看得出你不一样，因为你可以显出神的光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时福音就用这个方式啊，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流露出上帝的光，就传出去了啊，而不只是我们用知识上、用话语上，可以吗？啊，最后人是因为看到神的荣耀而俯伏的，只是有一些人看到的时候没有机会悔改，因为最终都要这样。圣经说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要称他为主。所以你说毛泽东也好啊，谁都好啊，斯大林都好，谁都要称耶稣是神，因为他们看见他的荣耀了，只是他们不能够因为称他是神而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那时已经没有救恩了。所以最终福音能够广传，耶稣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不是叫你去播放一片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录音啊，他是叫你去活出一个被基督改变的生命，这叫去。耶稣不是说去讲、去播啊，去活， 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上帝的真实，上帝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就是传福音了，好吧？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虽然没有读到很多的经文啊，但是我们却可以啊，有机会来思想啊一些你对教会的心意，也提醒我们啊，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你许多的管教跟作为的时候，可以谦卑的不只是懊悔我们的罪行，也更加的愿意在遵循你的旨意上能够积极能够去专一的去追求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向我们来施恩你向我们施下怜悯也把赦罪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同时我们也祈求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露出来叫身边的人因此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恩惠也因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对一个绝望的一个结局开始有了盼望也愿意来寻求我们向他们传扬的这位奇妙的救主也愿意来寻求这白白的恩惠。都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下午的敬拜，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了，谢谢大家不好意思今天又啰嗦了。
好，谢谢张老。
OK， 好，拜拜。
拜拜，谢谢张老。